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19号礼拜四，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近日，俄罗斯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准备70多万嘅兵力，计划未来1到2周发动大规模攻击。北约同欧美多国喺达沃斯论坛上表示，加大力度援助乌克兰，直到佢胜利。
据俄罗斯媒体 Voya Media 报道，攻击目标系乌克兰西部、东部嘅哈尔科夫，仲有东南部嘅城市扎波罗热，都被列为重点攻击处。70万嘅兵力中，有50万人到前线，其他20万人会留响俄罗斯本土嘅后备兵营待命。而目前俄军嘅炮火已经储存完毕，能够支持1个月内响多个方向作战。此前，美国同乌克兰官员曾透露，俄罗斯使用炮火响某啲地方已经下降咗75%。并认为其战场地位正在变弱。CNN 指出，为俄罗斯效力的阿格纳佣兵曾抱怨，战车、炮火和弹药所剩无几，但是俄罗斯国防部没有持续供应。对此，六媒军事专栏第一军情表示，若果按照俄媒的意思，俄罗斯是刻意制造炮弹方的舆论，实质投入大规模的进攻并累积弹药。不过，这项大规模进攻的计划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且俄军内部意见复杂，若果成功就能快速结束战争，若果失败会加重双方的损失，将数万人埋进坟墓。普京18号在圣彼得堡视察一家军事工厂时宣称，俄国强大的军事工业复合体正加强生产，这个正是俄罗斯在乌克兰必胜无疑的一大理由。俄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意在停止自2014年持续至今的乌东顿巴斯冲突。据 CNN 的报道，普京仲暗示军工复合产业劳工可能在俄军春季义务役征召时享受豁免待遇。从16号到20号召开第53届达沃斯论坛峰会，有130个国家的2700多名领导人参加。18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北约盟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更重的武器。英国外交大臣詹姆斯·克莱福利表示，普京不会得逞，支持乌克兰人直到胜利。德国总理索尔茨表示，为了结束战争，俄国必须输，所以我们正在与我们的伙伴密切联系，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而美国正在准备向乌克兰提供至今规模最大的新一波军事援助。有消息传出，乌克兰已经完全收复了乌东的新诺夫谢利夫斯克，直到火车站都在乌军掌控之中。有网友总结到，俄乌战近一年，事实证明美国没有抛弃乌克兰，欧洲没有因为能源问题向俄罗斯妥协，反而封杀俄能源。美欧没有削减对乌克兰援助，反而加大支援。美欧抱团，欧盟和北约空前团结。中共的智囊们判断欧美北约对乌克兰的态度无一言中。
18号网友传出影片显示，黑龙江某地的丧葬服务中心，去世者家属凌晨排队叫号，惊讶地发现前面已经排了397人，引发网友猜测和恐慌。
亦是在同日，有网友表示，有熟人的岳父退世，亲身经历了殡仪服务行业的真实情况，取遗体要至少3日，最长排了3个月的时间。亦有网友表示，有些在上海的逝者骨灰要30日才能够取回，可见情况是如何严重。而在一名确诊疫情的主播的网络留言区，有网友爆料说，在他们村里面已经有200多人离世，引发震惊。对此，有一名香港网友在推特评论说，如果一个村都能有200人去世，这样他认为全国范围稳妥将达到4亿。知名视频人江峰表示，今日疫情波及到全国每一个角落，这一次灾难波及的深度广度远远超过3年大饥荒。前几年海外讨论大饥荒遇难者人数的时候，就有中共五毛叫嚣，你们家看到哪个遇难呢？大城市的人在大饥荒时期未有过类似体验，而今日全国各地的殡仪馆都在排长龙，甚至有家属在居民区楼下自行焚烧遗体， 这种体验对所有人来讲都是真实的。
继北韩派遣五架无人机骚扰韩国领空之后，韩联社1月18号报道指出，韩国庆尚北道星州郡的萨德反导系统基地附近发现一架不知来源的民用无人机徘徊，引发美军集中打击。
美国第八集团军发言人18号表示，美韩部队迅速采取了行动拒绝其入境。根据韩国媒体的讲法，军方官员不认为它来源于朝鲜。目前这起案件仍在调查中。韩联社报道说，这架无人机在17号试图靠近萨德基地，在遭到美军干扰枪攻击之后，这架无人机电波紊乱急速下落，但是随后韩国派遣260多名军警搜索，没有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韩国军方证实，搜寻工作在18号继续进行，目标的无人机规格为几十公分，拥有四个船翼。美国在2017年在韩国部署了反导弹系统，以防御来自朝鲜的威胁。这种导弹防御系统拥有在大气层内外拦截内袭导弹的能力，最大交战高度为地球表面上约93英里。由于防御范围广泛，这个设施在部署之后遭到中共政府的忌惮，并在国内煽动了反韩国的抵制活动。在朝鲜12月26号派遣五架无人机进入韩国领空后，韩方开始集中应对无人机入侵，一度紧急出动战斗机，并向首尔北部和发现无人机的西海岸部署了直升机。韩国国防部在上个月表示，目前没有一架入侵无人机被捕获，这些设施体积很小，很难追踪，据信有至少一架无人机已返回朝鲜。
综合传媒18号报道，美国德州参议院紧急推出法案，要求禁止来自中共等四个国家的资金购买德州土地。在一名中共亿万富翁兼前军队将领在德州空军基地附近购买大面积土地，并宣称要建设风力发电厂之后，这个法案正式出台。
提案的发起人德州共和党参议员科尔克霍斯特呼吁，禁止中共、伊朗、朝鲜和俄国的公民、政府乃至实体购买德州的土地，即使持有绿卡者亦不应该被放行。德州方面指出，一名中共前将领在美国最大的空军飞行员训练基地附近购买了超过13万英亩的土地，这片土地与军事基地的距离只有几英里。科尔克霍斯特说，过去几年中这样的问题越来越多，令德州人感到非常不安。相比之下，一个美国人永远不能够去尝试购买中共军事基地附近的土地，所以我们认为这样的做法亦不应该发生在美国。美方没有公布这名将领的姓名，有网传消息称购买德州土地的人是新疆首富孙广顺，相关消息尚未得到证实。根据2022年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报告，2021年3月至2022年3月期间，在美国房地产上花费超过60亿美元的外国买家中，中国投资者占 6%， 最大的外国买家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而去年10月，在针对德州共和党选民进行的民意调查中，有 82% 的人同意德州应该禁止中共政府或公民在德州购买土地，只有 10% 的人说不应该这样做。
以下是本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在全球经济前景暗淡、俄乌战争不断升级、中美关系恶化之际，布林肯将在2月5号启动出访北京会晤中共外交部长秦刚，格外引人关注。
布林肯此行将谈及俄乌战争、中共持续扩大核武储备、停滞的双边缉毒合作，以及被关在中国的美国公民等议题。台湾台北海洋科大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对希望之声表示，俄乌战争爆发后，即使在多国的努力下，中共始终没有谴责俄罗斯，亦没有加入到经济制裁俄罗斯的行列中，并且还为俄罗斯进行辩护。因此在俄乌战争议题上，布林肯不会寄希望于中共的。吴建中说，布林肯到中国去参访，其中更重要的 我认为佢系呼应日本首相岸田提出嘅东亚有可能变成下一个乌克兰嘅提醒，阻却另外一场战争嘅爆发。因为独裁者嘅野心系一般正常人、一般正常国家所冇办法预料到噶。台湾龙华科技大学助理教授赖荣伟则认为，喺俄乌战争同台海问题上，双方可能仲会系老生常谈。目前对美国嚟讲，被关喺中国嘅美国公民嘅议题，佢会好在乎。当然，佢亦会好希望中共俾佢一个承诺，唔好对台发动战争。但系中共讲咗几多次和平处理台湾嘅问题，佢嘅军队武力犯台有少过吗？所以国际社会要对中共听其言，观其行。近期中共响疫情同经济严重下滑嘅双重压力下，一直在调整外交政策，寻求重建美中稳定关系，以应对目前嘅困境。过去几个礼拜以嚟，美中关系出现咗一啲缓和嘅迹象。美中气候问题大使已经响上周会面。16号，中共商务部宣布，副总理刘鹤将响瑞士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会面，并称中美贸易团队保持良好沟通。将与布林肯会面的中共外长秦刚，响年初离任驻美大使时，亦摆出一啲友善姿态，推文称自己致电布林肯告别。我好感激响我任职期间与佢进行咗几次坦诚、深入同建设性嘅会谈。我期待住与佢能够保持密切嘅工作关系，以促进中美关系嘅发展。赖荣伟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共只系因应目前嘅危机能够得到解决，响对外策略上变软弱啦，但系实质嘅战狼本质并冇变。美国亦刚好借此同中共谈一啲比较务实嘅问题。吴建中认为，呢次布林肯出访系想实际印证一啲嘅内容，睇睇中共响内外交困下，尤其系面对美国新国会嘅情况下，会有点样样嘅变化。呢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